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许哥。
哎，很高兴又见到许哥了，也很高兴跟各位听众朋友呢在这里一起向许哥学习请教园艺方面的知识。现在已经入冬了，许哥，天气越来越冷了啊。那首先想请问您有没有什么想提醒我们大家现在需要做的，或者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现在真的要入冬了，这个时候呢还是老化，现在呢差不多一个柿子还有的人还挂在树上，那还有一些青苹果啊，有的人想放更甜一点。不过这个
可以再等等吗？
不要等了，该摘的都摘了吧。
不等
了。不过青苹果还可以再等一下下，大概顶多再等个十天吧。十二月中青苹果。
那也差不多了呀。
对对对，因为这个时候采的话，因为经过冻了以后，这个青苹果反而会变甜了。这个时候。
OK。
不过这个时候呢叶子啊也差不多落得差不多了，那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也应该差不多要剪枝了，开始修枝了。
是所有的果树都要现在修吗？还是只有青苹果？
所有的果树除了这个枇杷 avocado、因为他们都是常青的。
是，所以许哥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该做的一些功课哈。如果您还没做的话呢，就当做一个温馨小贴士了哈。
是是是。
所以大家这个该做的到什么时节了，都需要做啊，这样这个后院才能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回报，是吧？
对。
好，那关于这个就是后院方面的问题哈，其实大家可能听了我们上期的节目有所感受哈，因为我和许哥是预录了一期嘛，当时没开放热线，所以今天咱们早点开热线好了，
是
看看听众朋友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哈，上周想问没机会问的，那我们今天早一点开热线，然后接听大家的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呢，同样也可以短信留言到这个号码哈。那其实上一次我记得我们有欠了一个账啊，许哥，有一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结尾的时候问，就是关于草坪的这个打理，因为总是会有一块死掉啊，这样的问题出现哈。当时您很快速给了一个简要的解答，但是我想这个问题还蛮有普遍性的啊，所以您能不能就是说讲的再详细一点，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草坪种好，避免出现这种斑秃的情况呢？
对。这草坪啊，一般来讲啊，在好好的一片草坪，可能会突然秃了一块，或者一小块，或者一整片。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有一般来讲啊，我们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呢，有很多人认为，哎呀，这个到冬天了、雨季了。我可以草皮不要浇水，是雨季是没有错，可是呢你如果说这个草皮在冬天你只要十天没有下雨的话，你最好稍微浇一下，稍微浇一下，因为你本来园丁帮你种下的新草皮，如果说你不浇水，冬天可能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甚至于一个月没有下雨，或者偶尔下了一点点雨，并不是下的很多的话，这个时候因为草皮的不健康，因为缺水，其他的杂草的就进来了，就破坏了你原来帮你种的很整齐的一些那些草皮啊，就会有杂草进来了，因为它不健康了嘛。那杂草它是适应状况比较强，所以说就会把这些好的草皮给 cover 掉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呢，
是这样的，
有很多人呢、很多人就是说遛狗的时候，就是放任这个
狗
就到了你草皮上去撒泡尿。
哦，是这种情况也常见，
非常常见，而且那或者是撒泡尿呢，然后主人就算是牵了那狗绳子狗链子啊，他也就是让他就在草皮上撒尿，但是他撒尿的时候你并不在家，当他撒了尿以后，你那一天刚好没有浇水，没有喷水了， 没有喷水的情况之下呢，这一泡尿就把这他尿的这一块，
嗯哼，
就烧黄了。等到他黄的时候，已经黄了。
哦 ，OK，
隔了两三天以后，
所以他其实是被烧坏的，
烧坏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被地鼠或者爪兔啊，地鼠
什么，
他打洞啊，就在那草皮底下打洞，通常打洞啊会打一条，
嗯，
就是好像在钻地啊，就钻一条，不是短短的一条，有的时候钻一长条，大概有10尺20尺长，那是地鼠打洞啊的。他这他不打洞，他就等于是钻了一条，为什么呢？
为什么？
有两种，一种是 raccoon， 他抛这个草皮，那一个晚上下来，哎呀，我家的草皮怎么被抛被翻开来了？所以有的时候翻开大片，因为那个时候呢，为什么他会抛这个？因为他土壤里面他长虫了，而且长虫，当他孵化的时候，像蚕宝宝就在这个土壤里面。那这个呢，这个那个 raccoon 啊，他的鼻子啊，哈哈，他就是会闻那个草子里面的那个虫宝宝、蚕宝宝，他就把它挖开来吃了。
哦、oh, ，OK，
对，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草皮也被破坏了，是吗？
对对，草皮被破坏。但是你如果第二天发现到的时候，你赶快，你就赶快用脚去把它踩平了。
哦、oh, ，
尽量踩平了。完了以后呢，你马上浇水，可能还有的救。
哦、
oh, ，如果说你放置不管的话，
okay.
那一片就可能就死掉了。
哇，而且这种一片死掉又不是全部，真的是很难看呢、啊。
是，
这也是为什么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然后如果再重新种上去呢，可能长得又参差不齐的哈。
对对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许哥您怎么建议做呢？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它翻起来的时候，你如果稍微有点耐心的话，你就尽量把它铺回去。铺回去呢、
哦、铺回去、
铺回去，然后用脚把它踩实了，踩实完了以后马上浇水，马上浇水、
okay.
让它能够不会说因为根啊暴露在外面，然后就没有水，被风吹了，又没有下雨、然后它就枯掉了。这一枯呢，就是变得乱七八糟了。
OK，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好，那这是针对这一种情况哈。那其他您刚刚说了三种情况，那我们处理应对的方法是不是也有所不一样呢？
有的是水不够嘛，有的人就是啊，冬天雨季我不浇水了，或者是你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有的人就是说，哎呀，我每天都有浇用自动喷水，自动喷水没有错，有太多的人自动喷水。大概只喷个差不多20秒就不喷了。
哦，太短了是吗？
太短了，你最起码你喷的话啊，你最少
要
5分钟，最少
五分钟。
因为什么？当你不是天天喷的话，如果说就算你天天喷，你喷那个10秒20秒真的没有用了。为什么？因为它只是在它的叶子上面啊沾到一点，因为它喷的时候不是喷颗粒的。它是喷雾状的，所以说水还没有进到它根的时候，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夏天的时候，太阳一起来就马上把那个喷下去的水就晒干了，所以说根本就没有进到那个土壤让根部所吸收啊，只是在那个草坪的表面上喷了一点水。你最起码我是讲的很客气啦，讲五分钟啊，通常来讲真的是要严格讲起来的话，最少15分钟
OK， 好，大家其实如果真的想把院子弄好，也不差那点水了是吧，15分钟的这个差距，其实我在我们这个水费上可能还好吧，差别不大，但是这个体现出果实的这个部分，那可能就很有不同的地方了哈。因为是不是说我们给了多少水， 这个水果它在结果上面它就能就是水多它就更好吃，对吧？水分足。那没水的话，就像许哥说的，甚至你像这个草坪它就死给你看了哈。
真的。
对，所以咱们就这个衡量一下吧哈。谈到这儿，许哥刚才有一位听众哈打电话进来留下一个问题，是杨先生，他问说柿子在家里怎么样能够保存的时间更长，这个其实您有讲过哈，要不要再简单的就是重复一下呢？可能杨先生没有听到。
好，柿子呢通常来讲，我差不多我家的柿子都是十一月中以后我才采的。当然在十一月份的我不会在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哦它黄了我就采，我不会马上采，因为我必须要让它冻过，一冻过以后而且它的更熟了，那时候采下来就会更甜，而且它的是自然甜，不是你摆的后熟让它甜。好，有的人就是说，如果说你在它青还没有变黄，或者是刚刚在开始转黄的时候，你把它采下来，采下来干什么？削了皮，你做什么？柿子干。
嗯，哦，柿子干。
柿子干。但是呢，如果说啊，你觉得我放在树上，挂在树上，放到十一月份，可能被松鼠都吃光了。
是啊。
对，在这个时候，你在十月份把它采下来的时候，你就摆在你家某个地方，你就摆着，它就慢慢慢慢变黄。如果说你有很多亲朋好友的话，你采下来以后，你摆个比如说摆个五天一个礼拜。你再送给你的朋友，因为什么？
它
还没有完全变甜呢、啊，因为它采下来的时候，为什么好像比很多水果，你刚刚采下来吃起来有点涩涩，或者甚至于苦苦，因为当它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它的果实里面所含有的氨基酸还没有转换为糖，所以说吃起来。你一采下来马上吃，哦，它又有点涩涩或苦苦，所以说摆个三五天以后，它的氨基酸转化回糖的时候，你再吃起来，哦，就有点甜了。
哦 ，OK， 好，谢谢许哥把这个柿子变甜的原理告诉我们哈。那当然，您做柿子干、柿子饼，这种就是方式呢，也能帮助您保存的时间更久哈。希望能帮到像杨先生一样有这方面需要的听众朋友。好，那到了我们休息的时间了，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其他关于园艺种植啊、打理后院、种花花草草遇到的难题问题啊，都可以呢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在线直接请园艺专家许哥为您解答。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呢，我们现在回来了啊，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大家可以通过短信留言或者是直接打热线进来哈，都可以，我们就直接在线请教许哥。好，那刚才许哥讲到就是这个柿子的保存啊，其实有很多水果我们都知道，就是常常家里呢就是结得不好上火想办法，但有时候大丰收了呢也是一种另外一种快乐的叫什么甜蜜的负担哈，都吃不完呢，然后要去储存。你像是苹果也是有类似的问题啊，许哥，那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呢？
苹果的保存时间比较长了、啊它可以保存很久很久、甚至于保存一年。
是啊，但是前提是要放冰箱吧，可是冰箱又没那么多空间呢、如果放在室温的话有什么就是好的办法呢，延长它的保存时间？
一般来讲都很难的啦。如果说但是呢这苹果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啊，比如说你家啊，比如说你在外面买的这个不好像橘子啊或者香蕉啊或者一些你觉得还是生生的吃起来口感不是很好的话、我们叫做后熟作用，他们采下来以后啊，通常啊，比如说你们家的水果你采下来以后一吃，哎呀还酸酸的，那你就摆个几天它有后熟作用。但是如果你觉得哎呀要摆几天你也不知道， 如果你家也有苹果的话，你比如说这一袋你买来的，或者你从树上刚采下来的还是酸的话，那口感不是很好的话，你把一个苹果就绑在一起，就包在这个袋子里面，然后这个苹果它会散发一种气体呀、啊，它散发一种气体，那这种气体叫乙烯，它会，那个乙烯呢就会促进你摘下来的水果早熟，促进它成熟，而且促进它那个氨基酸转化为糖。
许哥，对于这个情况，就是我记得之前也听人说过，好像香蕉也有类似作用，它有吗？
没有，香蕉没有。
别的水果吗？香蕉没有。
香蕉它要后熟，像我们一般来讲啊，那个香蕉几乎都要后熟，因为什么？我们香蕉采下来的时候，因为运送的关系，而且因为它一般来讲，绝大部分的香蕉都要经过处理，一般来讲都是用乙烯来处理的。不是放苹果了，
okay,
就是乙烯、用我们讲英文我们就讲 gas 啊，我们用 gas、这个就是说一个通常来讲香蕉农啊，它采下来以后不做处理，就直接卖给批发商，那批发商呢、然后他们就把采收这个青香蕉啊，就放在一个房间里面、可能一个大房间、大房间里面一箱一箱就摆在里面了，然后就灌什么？
灌什么？还是灌这个？
哎，就是乙烯，那就在里面闷、闷它，就是说看你有多少的量，它就一个比例就闷在里面。你最起码也要闷它个一天呢、就是一打下去以后啊，24小时这个门都不能开。比如说一个房间里面装个100箱，你就把它100箱放在里面以后，马上。它那个 gas 有两种呢，一种是它就从外面打进去，另外一种呢就是有一种乙烯嘛，就乙烯、我们那个乙烯呢就放在一个桶里面，就是一丢到那个桶里面是有水，一丢到里面了、丢到水里面以后它就冒气，我们赶快把门给关上、然后那个气啊就充斥了这个整个屋子、然后就捂着它。
了解，好，说到这儿，许哥，我看到来自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哈，就说室内盆栽土壤上如果长白色哈，这是发霉吗？还是我们需不需要处理一下呢？
这个室内那个盆栽的东西啊，那个土壤啊，只长霉，那不是霉，那通常一般来讲，大部分的这种土壤啊，都是什么？都是种菌蘑菇，种蘑菇的那个土壤，那因为它有菌丝嘛，它就长出来那菌丝，如果说你不碰它，而且在一个温度够的时候，而且水分也够的话，它很可能会长菇。因为大部分，
所以那个白色是菌丝吗？
菌丝是菌丝，而且你会时常会发现到，比如说你在外面买的土壤买回来以后，莫名其妙怎么我家这个土壤有的地方会长菇，莫名其妙就长菇就长出来，蘑菇，白色的蘑菇，那就是从那个养菇场，因为养菇场啊，通常来讲用过一次的这个土壤啊就全部作废了，就通通要把它弄出来以后啊，那就会有这些收购土壤的这些人啊，或农场，就给他拿回来以后，或者免费拿回来以后呢，然后就跟其他的土和在一起，因为那个养菌的那个种菌的那个菇场，养菇场的土壤啊是非常非常肥沃的土壤。
所以算是好土对吧？
好土好土。
买东西，但是如果它长出蘑菇怎么办？
长出蘑菇
拔掉吗？
不要啊，有长过，你如果你必须要认得那个菇，你如果通常长的是白色的菇的话，我一看就是跟市场上卖的那白色的菇一样的话，我当然我就把它采来吃了嘛。但是如果你不懂的话，你最好不要随便认为这个菇 好像我讲的一样，就把它采。因为啊，越颜色越鲜艳的菇啊，你就越不要去吃它，越毒。嗯、
哦，对， okay, 了解。好，那对于这个问题，哦，我们刚才看到导播给我传了一条消息哈，说今天这个热线电话啊，这个设备出了一些故障，所以呢，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短信平台留言给我们啊，888-275-1628，还是同样的号码啊，很抱歉带给大家这个不便，但是如果您有问题呢，还是可以短信给我们888-275-1628。好，现在短信平台上有一位圣河西的魏女士提问啊，问许哥说家里有一棵柿子树，小年的时候怎么样能多结果子？冬天要不要浇水？还有关于施肥的问题啊，这个柿子树。
好，你现在讲这柿子树，因为差不多人家都差不多采了，而且它落叶也落得差不多了，一般来讲都落得差不多了。不过呢，还有的叶子还有差不多三分之一还挂在树上，没有关系。这个时候呢，所有果树，你从现在开始到一月中这之间呢，记得先给它施肥，施什么肥？鸡粪、牛粪、马粪都可以施肥。如果说你家的这个果树超过了你家的篱笆的高度的话，你家篱笆高度如果一般来讲是6尺、7尺。超过你家的篱笆高度的话，请你在每一棵的果树下面倒多少？倒半袋的鸡粪、牛粪，半袋、
okay,
不是
半袋、哦
哎、半袋。
Okay,
但是你倒这个在它这个果树的下面，所有果树，我指所有果树下面的时候，尽量那个鸡粪不要碰到树干。
嗯。
树干不要，尽量不要碰到树干。那然后呢，你如果你要再费工一点的话，你拿那个铲子你倒了半袋了以后，那铲子把那个跟那个土啊搅和一下，然后再浇水。
嗯 ，OK， 好，所以这个这么做的话，就是这是不光是柿子树是吧？所有果树都要现在这要做的功课
对
吧？
对，所有果树完了以后呢，那就在这个叫。
嗯，
这是浇了施肥了，然后呢？
嗯，
这个时候
要不要浇水？
要，你要浇水，让它赶快衬下去。因为这个果树在冬天，大部分的果树啊，在这个时候都差不多在休眠了，睡觉了。
嗯，
他们到二月份的时候就要发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们有空的，在这一段时间就给他们施肥，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剪枝了，所有的比如说落叶的。像苹果啊、梨子、桃子，这个是还有葡萄，这个时候就开始剪枝了。
嗯，那这位魏女士主要想关心怎么让她的柿子树明年多结果呢？这些做到了就可以吗？
对，第一个呢，你因为你就施这个鸡粪就好了。等到它一月份的时候呢，在每一棵果树下面撒两把或者三大把的。21-00，但是你每次撒了肥料的时候，马上灌水，
好，
就浇水让它化掉。
哦、这位魏女士发来短信哈，可能是我们记录上有误，她问的是杏树啊，不是柿子树。
哦，
抱歉，要更正一下。那杏树的处理方法是类似吗？还是有什么不同？
一样，没有不同，通通
一样的哈。
桃子、杏子、
嗯、
樱桃、梨子，
嗯、
所有这些。刚刚我所讲的这些果树啊，都是属于蔷薇科的、
嗯、
这个时候通通而且呢这个时候呢多给什么枇杷多浇一点水，因为它现在正是开花期啊。
嗯，好，尾号8875的朋友说，哎，在网上看可以将没熟的硬邦邦的牛油果跟香蕉苹果放一起，可以催熟牛油果，但是事后没有效果啊、怎么回事？
哦，那就要看你那个牛油果、啊、你是多早采下来的、
嗯、
而且呢、
哦、
还有一点，牛油果你不需要用苹果去催熟它，你就摆着、
哦、
而且呢牛油果 又看你什么时候采，你如果太早采的话，它还没有成熟，所以说你太深的话采下来，
嗯，
通常来讲会可以，但是呢 有一种啊，
嗯，
很多时候采的这个你在街上买的这种牛油果或者你家里采的时候，因为都是采的太深了，所以说你买回家的时候有时候你运气好，哎，那它就熟了，但是有的有些时候，很多时候你买回来的牛油果它等到你放熟的时候它变黑了，里面的肉都变黑了。
哦 ,OK, 哎，许哥呢，这个又谈到这就有新的问题了，那什么样的时候来采牛油果判断它是熟了比较好呢？这个问题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继续解答，同时也回答更多听众朋友的问题，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克。
继续刚才的问题啊，就是如果说这个牛油果摘得太早了，那什么时候摘合适呢？许哥能不能简短的告诉我们一下怎么判断？
通常啊，我不要说是通常九月中以后采收，因为差不多半年了。
哦，
通常来讲是年初差不多一二月的时候它就开始开花了，哎，这段时间一直到十月份，这一段时间你最快的话九月中以后采，你采的时候不要说啊，看到它大了啊，很大了，我六月就采也可以，但是因为它里面还没有那个肉啊，还没有长成呢，所以说你大概是在九月中以后十月份采，采收是他采收的时候。
那同一位朋友许哥又问说，那如果是从比如说超市买的牛油果啊，要不要放冰箱里呢？他之前说放冰箱拿出来有些能吃，但有些可能就冻坏了，冰死了说。
不是你买回来的话，你如果你一次不要买太多嘛，你一次买可能买两个三个，你买的时候你就摆在不要放冰箱，你就直接摆在你家桌上啊，或者你厨房的地方。哎，你就摆着，你不要放冰箱，因为有时候任何的水果你放冰箱它的呼吸就会比较慢了，所以呼吸
熟的更慢了，
对，熟的慢了。比如说香蕉，你摆在冰箱里，摆到最后结果呢，第一个它也没有熟，可是它的皮，那个香蕉皮就变得发黑了，
嗯，冻伤了，有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不是说所有像这个比如说你那个比如说刚刚讲的牛油果，你如果说你把它摆在冰箱里，它熟得慢，它就慢慢熟慢慢熟，结果它翻不过来了，它就黑掉
了。了解。好，那抓紧时间， Cupertino 的一位余女士问说，家里有一棵核桃树啊，结了很多核桃，但是没成熟就被松鼠吃掉了，又怎么解决？
哦，核桃树那核桃树
被松鼠吃了，
被松鼠吃那你就跟它抢吧只有跟他
抢，看谁抢得过谁是
吧。不过这个核桃，因为它是核桃树哦，都很大颗的。如果说，除非你家里院子很大，要不然种一棵核桃啊，你家一个后院差不多就被一个核桃树占满了。
哦，哎，
通常来讲，差不多核桃树都很大。
嗯，所以就是也没有好办法防止松鼠是吧？就是
没有办法，因为除非是因为你摘也摘不到，因为它很高。
对啊，
你摘也摘不到，等到你能够摘得到的就是它自己落下来就很多嘛，哦，落下你就捡嘛。
哎，之前许哥说养猫对松鼠有帮助吗？
那有很大的帮助啊。那因为猫跑得比松鼠快啊。
哦，好吧，那就是供这位朋友参考一下吧哈，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条件或者有这个意愿来养猫。
是。
好。那另外圣河西的张先生提问说，他想在院子里种一棵果树啊，好吃的果树，又能起到和邻居之间隔开的作用，请问许哥有什么推荐呢？
啊，你要嘛就是种橘子，要么就种枇杷，因为它是一年四季都是常青的。
哦，
柑
橘子您指的是
柠檬啊，柠，
哦，
檬啊之类的，
哦，
还有这种柑橘类的，不过柠檬它是长得比较快了，你种橘子它长得比较慢， 而且呢还有一种那种矮种的不会长得很高的那种橘子，那你就不要种了。哎，你就种柠檬，柠檬因为它长得比较大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就要么就是种枇杷，种枇杷它是一年四季都会遮住人家的眼。
好，了解了。另外呢就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他提了一个问题，我有点没看懂，说几时种在泥土里要离开多久，请这位尾号5857的朋友再补充一下哈，他提问的是哪一个植物呢？因为我只看到说，他说宽5寸长6寸啊，抱歉，我这前面的没有看到哈，所以你这位朋友你再马上发个短信补充一下。因为我们最后还剩几分钟时间，大家也可以继续往我们这个短信平台上留言，888-275-1628，888-275-1628。哎，谈到就是好吃又能做区隔的这个树啊，许哥，像是柠檬确实很多人喜欢种，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怎么说方便摘取的话，是不是不适合种的太高呢？
那如果是枇杷的话，它长得第一个长得快，第二个呢你不让它高的话，通常你买来或者人家送给你的，长到你腰就皮带的这个地方啊，你就把头剪掉，它就会从下面发很多的芽出来，你就留4个芽就好了。等到它让它长、
okay.
长到比如说长到差不多像篱笆这么高的时候，你再剪掉，再剪你一尺下来，然后让它再长，然后它就会发很多芽出来，你就不要管它了，然后它就变成一丛了，变成一丛，它不会长得像，比如说你不去剪它的话，它就变瘦瘦的一根，然后它的那个范围就不会很大，但是因为你剪了以后，它剩四个芽，当你再长到差不多篱笆这么高，你再剪一次的时候，它就可能就长了7-8个芽出来，然后呢就变成一个，好像它就变得比较宽了，就变得比较宽、
okay.
就是说可以更多一点遮住你不要人家看的那个范围。如果一颗不够，那你就种2颗，通常这一颗跟那一颗中间呢、
okay.
最好相差4尺。
4尺啊？
4尺、
哦、为什么？
因为它的半径哦，就差不多4-5尺了。
那距离院子的这个 fence 的距离呢？
4尺，
也是4尺，
最少4尺。
OK， 好，对，因为有时候距离留的不太够，是不是？我常常听听众朋友讲，有的是长到对面院子去了，或者说把那个篱笆也顶起来了。
对对对对。
好，那4尺是所有的果树的这个参考建议安全距离吗？还是其他果树有所不同？
哦，当然了，4尺我是因为什么？你4尺的话，就会，有些人会舍不得，会因为什么？你4尺就会占到很多的就空位了。通常来讲啊，像我们农场的话，我们桃子跟桃子或者所有果树啊，中间最少要多少尺呢？最少10尺，20尺。
20尺啊，
对，
哇哦，
对，因为
但是您讲，
因为我们最主要第一个呢，我们中间的隔的那空间比较大的话，最主要是空气还有阳光充足，它的发芽它的开花才会多。第二个呢，我们因为我们在采收的时候，是我们那个车子要开进去采，要方便这个车子采收的时候，我们间隔宽的话，我们那个车子啊才能够开进去。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种很多的上千棵的，我们不能这样去采。那我们车子，因为太多了，
因为要有农用的工具、农用车进去。但是我想说，普通人家里，你说20尺，这个院子可能都占掉大半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就说4尺嘛。
这就已经是minimum 了，
对
吧？
对
对
对，
最少，
对
对
对对，
已经是最低标准了。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衡量看看，因为有时候确实你留的安全距离不够，长过界了，这也容易造成邻里之间的纠纷，是不是？
有的人不喜欢的话，或者是怎样，尤其你的隔壁是老外的话，不是很 friendly 的话，那你 你就是很麻烦的。
对，而且这个中间的 fence 我们很多家是这个 share 的嘛，对吧？
对对对，
你说如果你的树顶坏了，那这个责任怎么算？你是不是又要赔偿更多还是怎么样？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都是一半一半。
不用啊，
哎，不用、
哦、
哎，
所以他不会计划责任归属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哦、
没有，不会。
okay,
这个这个泥巴不管怎么样，自然坏或顶坏或者 whatever， 这个是就是一半一半。哎，如果你跟他们家、
嗯 okay、
除非你的另外一边是靠马路，那个篱笆那就是你自己要付了、
嗯、哦 OK 好的，行，那今天很抱歉哈，再次跟听众朋友道歉，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故障问题哈，没能接听热线，但是呢短信平台上非常热闹哈，如果节目之后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的话，还可以随时短信留言给我们，同样是888-275-1628。那我们下期节目呢，会再请许哥哈继续为大家解答。今天再次谢谢许哥，谢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见喽，
平安，健康。